重点是在家庭的建造。我们上半年也花了大部分的时间在看雅各书，下半年呢，我们继续在圣经里面其他的箴卷里面来看神对家庭的心意。今天这个题目很特别，你侬我侬，题目看起来好像很浪漫。选的经文如果是雅歌的话呢，还不错，但是等一下我们来读经文的时候也许会有一点差异。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呢，是在马太福音第19章。题目虽然是你侬我侬，但是今天要读的经文似乎在一个不太寻常的场景下谈这样一个关系。我想里面有短短几节经文呢，我用不同的颜色把这个对话呢分开了，所以我想我们今天用一个比较特别的方式来读经，好吗 ？OK， 我右手边啊，这边啊，注意啊，我右手边这边的，请读耶稣讲的话，好不好？就是你看那个橘红色的那个是耶稣讲的话，好不好？右手边是耶稣讲的话，那我左手边呢就读那个黄色的，法利赛人讲的话，好不好？没关系，下一次再交换好了。那我就读那个白色的旁白，好不好？这样比较清楚吗？可以。这边是耶稣，这边法利赛人，我是旁白。我不是说你们是耶稣，你们是法利赛人。OK， 这边今天带读耶稣讲的话，这边请法利赛人，法利赛人读吧，请读法利赛人要读的话。好，那我读旁白。好，仔细听啊。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耶稣回答说，并且说，法利赛人说，耶稣说，今天这一段对话呢，是在一个试探耶稣的情景下的对话。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离婚。当然两边的争论基本上是根据生命记24章里面说，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这是摩西的律法里面明文规定休妻的条例。为什么会有争论呢？因为在耶稣那个时代有两个非常著名的拉比学派，一个叫做希列拉学派，另外一个叫沙买学派。他们这两个学派呢，在这节经文上的解读不一样。解读在哪里呢？就在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什么叫做不合理的事呢？当然两派的学者都认为休妻是可以的，离婚是允许的，因为摩西的律法已经明明的写的这是可能的。但是这两派的学者呢，在于不合理的事，到底什么是不合理的事呢？到底是什么情况下可以离婚呢？他们有不同的意见。基本上在希列拉学派呢，他们是认为任何理由都可以离婚，任何理由 anything you name it、okay? 你想到任何你不喜欢太太 的这个情况下呢，你就可以休她，就可以离婚。那沙买学派呢就把这个把它范围呢就弄得比较严谨一点。他们认为这一派的学生认为说，这个不合理的事情呢，只有一类的事情，就是在发生淫乱的时候呢才可以离婚。这在当时的两个很著名的拉比学派之间一个争论。好，所以法利赛人到耶稣面前来问他说，什么情况下可以离婚呢？这是一个试探。什么叫做试探呢？当我们在问一个人问话的时候，你通常有不同的目的。 一般人来讲，我若要问你什么事的话，我是想要从你那边得到答案，对不对？这是正常的问答。Okay， 试探不一样，试探是什么？试探是当我问你的时候呢，我的目的不是要听你的答案，我事实上我不在乎你说什么答案，而是我问你的缘故呢，要把你放在一个你很不舒服或者你很困难的那个环境里面。所以基本上法利赛人来到耶稣的面前说，你认为拉比，耶稣拉比，你认为什么情况下可以离婚？事实上他们并不在乎耶稣到底是站在希列拉学派呢，还是站在沙买学派。问话的这些人，法利赛人，他们事实上并不在乎耶稣的立场，但是他们为什么要问呢？因为当他们这样子问的时候，耶稣不管站在哪一边都会得罪人，这个叫做试探，这个叫做试探。我以前在没有信主的时候呢，我在教会里面我常常喜欢问人家问题，那我都是问难题，难题，譬如说神既然是全能的，为什么这世界上有苦难，类似这种问题，那我问谁呢？我问一下这个带领的弟兄，等下我又再问另外一个小组长，我再去问牧师，同样问题。实际上答案我都知道了，因为我都听过了，但我为什么问你们呢？我因为我一问发现有不一样的地方，我就说，这个牧师说的好像不是这样耶。事实上我在问问题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没有信主的时候，我问你问题的时候，问基督徒问题的时候，我根本就不在乎你的答案的，因为我已经大概知道你要回答什么了，我老早就知道了。那我只是问了什么，我只是看看说，有没有什么新鲜的事情，或者跟谁不一样的时候，我可以来兴风作浪一下，让你们之间呢有一点点不愉快，这个叫试探。所以在这里当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的时候呢，他们并不是很在乎耶稣的回答，他们也甚至不在乎耶稣站在哪一边，而是当他知道说耶稣不管怎么回答，耶稣都要在一个两难之间。好，那我们来看耶稣怎么样的回答这个问题。好，耶稣回答说，在19章8节我们刚刚念的，他说摩西因为你们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好，耶稣这个回答是什么意思呢？耶稣回答说起初不是这样，耶稣并没有回答说什么条件下可以离婚。基本上耶稣的回答先回答的是说离婚这件事情呢是后来衍生的问题，在起初根本没有这个问题，你今天在问我一个不可能的问题。所以耶稣在基本上当人在问耶稣说离婚可不可以的时候，耶稣没有直接说可以或不可以，反而说这个问题的本身是有问题的。然后在第4节我们刚刚读的说，耶稣就开始讲起初是怎么回事，他说起初造人，造男造女。耶稣在这里意思说婚姻的设计是神尊贵的设计，婚姻事实上呢也是神造人的一个很重要的过程。神造男造女，先造了男人，然后男人的肋骨里面又将他的肋骨和血肉呢造出另外一个女人。所以耶稣并没有直接回答离婚可不可以的问题，反而是开始来谈创世纪。耶稣接着说，这个后面的经文也是创世纪里面我们很熟悉的经文，耶稣就在这个地方呢重新来重复，他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反过来就问法利赛人说，你们都是律法师啊，难道你们创世纪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这是耶稣的回答。耶稣在回答两个人的问题的，想到夫妻的问题的时候，这里讲到说一个夫妻，一对夫妻，他的婚姻呢是一个离开与联合的过程，是一个 leave and cleave， 是一个离开然后联合的问题。离开这个地方他讲的说你要离开父母，当人结婚的时候你要离开你的父母。联合这个字呢，我查了一下解经书，它原文的意思呢，这个联合呢不是说男女相爱的手牵手，不是那个不是说我们 buddy buddy 我们好朋友，不是它叫 cleave， 是一个 firmly cemented， 那个 cement 就是那个空心砖，两个中间那个水泥你看两个砖要叠块一块，要把它粘起来，用那个水泥这样一糊一叠上去，叠上去以后那个两块砖实际上它分不开的所以这个联合呢是一种非常强烈非常紧密的一种粘连那你可以想象说今天像这个强力胶super glue， 我不讲那种一大罐那一种那个小小那一瓶，知不知道看过没有，那个小小一瓶那个 super glue 很厉害的， 那一旦粘住的话，基本上是打不开的啊，打不开的。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呢，我是电机系的，但是我们在学这个微积分的时候呢，我们有一堂课，我们要去做一些模型啊，要用塑胶片呢做一些模型，做什么模型？做一些微积分的那个比较难的那个函数的那个模型要去做。那我们机械系我们通常不做这个，这个时候就要去一个叫做工业设计系去做。那工业设计基本就是说他们一天到晚都在做这种模型，所以我们就只有那堂课的时候会去工业设计课的课程呢去用他们的机器。那基本上他们就有很多的塑胶片啊，你有什么锯子，各种工具都可以，你要锯成什么形状，然后你要把它粘粘在一起啊。那在那个地方就有一种粘接剂啊，我不太懂化学啊，我以为是粘胶，结果后来他们说不是粘胶啊，大概是一种化学药品，叫做什么乙醚还是丙酮，我不知道，反正一涂上去以后，基本上那个胶片会融化，然后再粘在一起的时候呢，很快大概在一分钟之内会重新联合。那个胶片基本上合在一起以后，经过那种 chemical 处理，两个胶片连在一起，两个塑胶片就永远不可能再分开啊。那这个就是这个经文里面讲的联合，这个粘连的意思，哎，不是那种手牵手我们好朋友，而是紧密的连在一起呢，是永远不能分开的啊。耶稣在这边用的这个字呢，是这个意思。换句话说呢，圣经里面讲到说，神的心意在造人的时候，夫妻结为一体的时候，这两个是完全的连在一起，完全连在一起什么意思？就不可能分开。那一旦分开的话呢，是两个都要毁坏的啊！你想看两个片子接在一起的时候呢，是成为一个的，是 one body。本来是两个塑胶片，本来是两个人，因为结婚的缘故的粘连在一起，从此以后不可能分开的。为什么呢？你一旦分开的时候，两个人都要死亡。啊，是这样一个概念，是这一种粘连啊，是这一种粘连的观念。所以这是神创造起初工作，使男女连为一体，是不可分开的，配合啊，配合。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啊，所以神配合。所以耶稣在这里说，神配合的不可以分开。配合这个字呢是 yoked 啊 ，yoke 就是那两头牛啊，要耕地的时候呢，他为了要让两头牛呢同样负一个重量，而且让两只牛呢能够平行一起行动，所以就有一个这样一个形状一个东西叫 yoke 啊，就是轭。这个轭呢刚好就把架在两只牛的这个背上啊，然后这两只牛呢就可以齐步走，一起拉车啊。这个是他们的耕地的时候呢，那这边用的配合呢用 yoke 这个字，所以在犹太人这个比较传统的犹太人早期，他们在结婚婚礼上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程序呢，就是让这个新郎跟新娘啊，就那个长老呢就会把一个这个 yoke 放在他们的背上，让他们这样走一段路啊，意思就是象征说，好，这是神配合的，你们从此以后呢是 you are yoked， 就是说你们结婚是什么意思呢？非但是强烈粘连在一起，不可能再分开，你分开的话两个人都要死亡，同时呢这个 yoke 把你们架在一起呢，让你们从此以后可以同步行，来共同担当整个家庭的责任啊。这个是耶稣在讲到创世纪啊里面的一些经文。好，那耶稣回答离婚的问题，基本上是他说离婚事实上不在神起初婚姻的设计里面。在马拉基书里面，耶和华神的心意已经表明得非常清楚了。Okay， 他说休妻的事是我所恨恶的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是我所恨恶的啊，这是神起初创造婚姻、设立男女婚姻的一个最重要一个目的。所以耶稣在这里事实上是在重复说，婚姻这件、离婚这件事情呢，不在这个婚姻起初的设计里面。所以耶稣借着这样回答呢，他也拒绝进入啊两派的这种在离婚的问题上的争论之中。那法利赛人就不甘心了，就继续问啊。刚刚我们读的第七节、第八节，他说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为什么摩西律法里面要写？啊，律法里面明明写了说，可以离婚，可以休妻的。那你说没有这个问题啊？你说没有这个问题，那律法里面为什么要写呢？你可以看到这些人，他们是追根究底啊，他们并不放弃，他就问，继续问，问耶稣说啊，如果这不是一个问题的话，你律法里面写的那么清楚要做什么呢？啊，耶稣的回答说呢，起初不是这样，因为你们心硬啊。起初不是这样啊，因为你们心硬。法利赛人问，这样耶稣的回答就是说呢，事实上一开始不是这样，那是怎么样呢？后来因为你们心硬的缘故。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这一段对答，虽然经文很短，我们来仔细看一看两边的对答他们的问题。首先我们看他们的问话和对答， 我们可以发现耶稣和法利赛人他们在这件事上的观点的差异在哪里。基本上法利赛人所问的问题是根据生命记二十四章，对不对？我们刚刚看过了结婚以后他如果认为有什么不满意他就可以休书所以在生命记里面在律法的层面上呢是许可的所以法利赛人是根据生命记在问问这个问题。可是耶稣呢他不是故意回避，耶稣的回答他回答什么？他用创世记在回答。好，那你发现说这两个人对话就好像有一点点我有问题，有点鸡同鸭讲这个人这样问那样那样答，两个人在不同的平台上那我当我们要来了解这一段问答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想一个衍生的问题，就是那么创世纪跟生命纪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法利赛人是用生命纪来问问题，耶稣用创世纪来回答呢？那这两卷书他们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呢那我们就看发现说法利赛人用生命纪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基本是按照法律的律法，律法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可以做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对不对？所有的法律都是讲，都在讲可以不可以，可以不可以，是讲谈到个案，这个事情可以不可以，这个事情可不可以做或者不可以做，做了会怎么样，不做会怎么样那耶稣的回答根据创世纪，创世纪里面刚刚讲到耶稣在回答婚姻的时候，他不讲说婚姻可以可不可以怎么样，他反而是讲说起初的设计是什么，所以他谈的是一个设计性的问题。好，所以耶稣的回答事实上呢是用创世纪，它是超越生命纪的律法超越生命纪律法，生命纪律法里面呢基本上是一条一条的个案，不同的情况下应该怎么样处理反而耶稣是越过了创世，越过了生命纪，要人去回想起初在创世纪里面神起初的心意。所以耶稣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是在一个创造秩序里面来谈这个婚姻的起源的问题，而不是在法利赛人所问的问题，在律法下的层面下来问可不可以，婚姻应该怎么样的问题。所以耶稣的基本上回答呢，是说离婚呢是不在起初的设计里面，所以他拒绝回答。好，耶稣后来回答后面一句话说，神所配合的不可分开，对吗？但是当耶稣在讲不可分开，不可以离婚，不可以休妻这件事情的时候，耶稣讲的不可也不是生命纪里面律法层面的可以不可以并不是说律法上，因为律法上没有说不可以，耶稣讲的不可呢不是在生命纪里面律法层面下的可不可以，反而是在讲说起初设计里面没有这个状况，所以这个状况是不可以不允许发生的。所以这虽然耶稣讲不可分开，但是他是从设计的层面来讲不可，而不是在律法的个案方面来谈可以不可以。好，所以如果我们这样子分析的话呢，基本上我们下一个小小的结论就是说法利赛人呢在离婚的这些问题上呢，他是在法律的层面上来考虑婚姻的，而从耶稣的回答里面呢，在婚姻这件事情上呢，耶稣的回答他是按照创世纪里面婚姻的起源或者婚姻的设计的层面来谈这个问题。好，基本上一个是法律层面的问题，一个是设计层面的问题，这里两者之间是有不一样的。好，我再举个例子，法律层面的问题跟设计层面问题有什么不一样？比如说我今天看到一把椅子，哎，这边有一个椅子，我想坐，这个椅子可以坐吗？哎，我看一看，我就一屁股坐下去了，对不对？那这个椅子当然很普通，当然就可以坐，椅子当然可以坐，我就可以坐了，我就坐了。我可不可以坐呢？我就坐上去了。那如果这个椅子很漂亮的话呢，我就不会马上一下就坐下去，对不对？我想说，哎呦，这个椅子说不定是装饰品嘛，对不对？有没有人去这个迈阿密这个叫做那个 Vizcaya 有很多地方那些很漂亮的那个设备，对不对？你坐下去试试看，说不定警铃会响所以你看到一个东西的时候，你说这个可不可以坐呢？你是想的是一个设计的问题，对不对？这个椅子是它设计的本身是让你人坐的呢，还是观赏用的呢，还是干什么的，对不对？当我在讲说这个椅子可不可以坐的时候，我在谈设计层面的问题，对不对？好，那我说问一个另外一个问题，我说这个椅子可不可以用来打人，或者这个椅子在什么样的状况下可以用来打人？这是法律的问题，对不对？今天这个奥兰多也开始渐渐动乱有很多的恐怖分子在造，譬如说今天外面突然有一个人拿一把枪冲进来，在这边 OK 拿着枪对着我们，很危险，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嘉明在后面看到了，他就偷偷的把他的椅子拿起来，走到那个后面，当的一下把那个夯的一场就把他打昏了。 于是他就变成英雄，然后救了我们大家，对不对？然后到法庭上的时候，法官就说他可不可以用椅子把那个人打伤呢？啊，那时候说可以，那法律的层面，对不对？这椅子可不可以用来打人？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用来打人？这是法律层面的问题。但是这个椅子是不是用来打人的，那是层面上的问题，对不对？那是设计层面的问题，所以这不一样的，这不一样的。所以当我们在看说法利赛人在问说这个离婚可不可以啊，这是讲到这个婚姻的本身，它已经不再是设计的问题，而是讲到出状况的时候个案该怎么处理的问题，这是已经进入法律层面。好了，那人为什么会习惯性的在法律的层面来谈这个问题呢？为什么我们会习惯性的在律法的层面来思考这个问题呢？你看啊，婚姻这个问题啊，我在神学院上这个基督教伦理啊，这个 Christian Ethics 的时候呢，啊，里面有特别有一个大篇幅啊，很多很多的文章，大篇幅的在讲，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离婚，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再婚。大篇幅在神学里面大篇幅在讲这个问题，都是根据圣经里面啊，在讲说到底什么样情况下可以离婚，什么样情况下不可以离婚。我们教会今天有这个开始有这个人在谈恋爱或什么的，我就开始就有时候会受到一些问题，但我没有做过婚姻辅导，只有陈彪牧师做过，我没有学过，我自己结婚的时候我也没有做过婚前辅导，我自己都没有做过婚前辅导，所以当然有问题的时候我就不晓得怎么回答。所以上一次在退休会的时候呢，啊，上一次在退休会的时候，这个讲员呢就介绍说有几本好书去买，啊，那里面我就看到这一本书叫《婚姻辅导学》，我看到哎这不错，我就买了，这很薄一本啊，我想哎这很好，我就买了。我说至少那婚前辅导有什么问题呢？我可以看一看啊，可以恶补一下，也许可以回答一些问题啊。做长老也不是白做的嘛，对不对？人家问你。问你的一问三不知不行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很实际的问题啊，人家有问题怎么办？所以我没有，所以我就说啊，这个婚前辅导蛮重要的嘛，我们教会做婚导啊，婚姻辅导，婚前辅导。好，结果到最近的时候呢，我就无意间我就把它打开来看了一下啊，这个婚前辅导，我说哎，这个很好，婚前辅导。就这一本书里面哈，有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结婚，第二个部分是离婚，第三个部分是再婚。结婚呢，26页，第一个是26页结婚啊，离婚73页，再婚32页啊。换句话说呢，第一部分讲到结婚啊，结婚的定义的部分呢，只有20%，另外其他这本书80%的部分呢，全部在讲离婚跟再婚的这个可能性啊。所以我本来以为这本可以用来婚前辅导。结果我看了以后我自己都差点昏倒。我们今天为什么很习惯性的落在法律的层面来讲呢？你看今天讲婚姻的问题的时候，今天在讲婚姻的问题，大家都在讲说什么样情况可以离婚，包括在神学院里面，包括所有基督教的这种属灵的材料，为什么大篇幅的在讲离婚的情况和再婚的情况呢？婚前辅导的书也许说我买错了，但至少我在神学院里面的时候也是用朝这个方向去走，可见什么？可见今天这是一个现象，就是说我们今天这个环境呢，已经落入一个不得不去了解律法层面的问题，因为我们今天实际面对的个案呢，是必须要从生命记或者从圣经里面来处理个案的，来处理个案，所以我们今天事实上是这样一个光景。那，有。不行了，OK， 因为人心硬啊，起初婚姻的设计为什么会这样呢？耶稣回答说啊，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落入这个生命记里面这个律法层面的讨论呢？耶稣讲说，因为你们心硬，起初的设计里面不是这样，后来发生了一些事情呢，以至于人心硬，然后落入律法的控告之下。哎，这个为什么不 work 啊？真麻烦。好，在起初的时候呢，创世纪1:24-28就讲到了神起初设计人的时候啊，是要人按照神的心意呢来产生敬虔的后代， 以至于可以按照神的形象来带领来服侍，可以带领可以服侍人，这是很重要一件事情。所以这个在改革运动神学里面就用特别一个名字叫文化使命啊 ，cultural mandate， cultural mandate。神的儿女呢是借由婚姻来遍满地面，按照神的旨意来管理受造界啊，这是神起初心意，神的起初心意。可是后来呢？啊，下一章。后来呢？后来起初的婚姻里面是要反映三位一体的神秘的契合的，啊，神在造人的时候造男造女，然后把这个人先分开，然后又合在一起，这是在做什么？我们最近在学一本书叫做《婚姻的奥秘》啊，婚姻的意义，你就看到说神为什么在造人的时候要这么大费周章。我们上次讲过说，当神在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一句话就有了，对不对？说有做就有，命立就立。但是神在造人的时候，你看还分了好几个 steps， 对不对？分了好几个步骤，对不对？他做来做去，为什么要把它造一个出来，然后又要把它分开，啊，又要把它合在一起，在做什么？事实上，神在造他自己的形象来造人的时候呢，他必须把三位一体之间这种神秘的契合关系呢，就压缩在人里面，也就是在婚姻的关系里面。好，下一章。好，到后来的堕落，在创世纪三章四节到六节的时候，神蛇对女人说：“你不一定死。”啊，结果夏娃显然就是她看了这个树上的果子啊，觉得悦人眼目，然后听听魔鬼撒旦的意见呢，她也觉得有点道理。啊，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他没有说神一定说谎，他只是说：“哎呀，神也许是开玩笑的啦，没那么严重啦，你试试看啦。”不一定死了，也许只是生一下病而已。结果夏娃看一看这个果子挺好的，因为他吃了，结果撒旦的势力呢就进入了人类，撒旦的势力就进入了。下一章，好，救赎。好，在三章十五节里面，神就下了这样一个预言，说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神保守一部分人呢在他的国度里面，是借着什么呢？借着一个仇恨的关系，这是很奇妙的。神怎么样保守他的儿女呢？当人已经跟相信魔鬼偏从魔鬼的时候，神要把一部分他的子民从魔鬼的权势下拉回来，他用的方法是把仇恨放在属神的人当中以及不属神的人当中。当他把仇恨放在里面的时候，那很明显的，一方面把两边界限分明，一方面呢也保守了神的儿女，让神的儿女再也不会跟魔鬼的权势有任何的干戈。下一章，那犯罪以后呢，他们两个就被赶出去啊，赶出去，再也不能够回伊甸园。好，下一章。接着我们看到那个三章十五节的预言就产生了。就开始两边的后裔就开始凶杀啊！那第一个很明显的仇杀案呢，就是兄弟该隐跟亚伯，两个人虽然血缘父母是一样的，但他们互相仇杀啊！所以血缘相同的兄弟呢，事实上他们有不同的属灵源头。刚刚我们看了，在三章十五节里面已经预言说，女人的后裔就是基督的后裔呢，跟魔鬼的后裔呢，事实上是有一个不同的属灵源头。即使他们的父母呢，血肉之体是来自同样一个源头，但是他们仍然有这种仇杀的关系在里面。下一章。好，于是犯罪以后的一个结果呢，就是新印。啊，新印在创世纪六章一到三节里面，我们就看到说，开始人就开始多了。啊，该隐的后代产生很多人。对，亚伯死了，兴起另外一个叫做赛特，赛特是属神的人，赛特的后裔也有很多人。然后结果互相之间就通婚啊，下一个。我们在这里就看到说，撒旦的势力就开始拓展了。神的子民啊，这边讲到说神的儿女跟人的儿女啊，大部分解经书上就讲得很清楚了。这边讲的神的子女是指属神的人，特别是指当时呢赛特的后代，啊，那跟属人的子女，人的子女基本上是属撒旦的人。我们刚刚前面看到蛇的后裔啊，也就是该隐的后代。那这些人呢？属神的儿女的，他们本来在，你记得吗？在三章十五节的时候，神已经说了，说你们之间是有仇恨，这个仇恨之间，这个仇恨是用来保护你的， 因为你越了，你有这个仇恨的界限在里的话，你就再也属神的儿女呢，再也不会受到魔鬼势力的牵扯。Okay? 但是在这里讲到说，犯罪以后人就开始心硬，心硬以后呢，就不听神的话。Okay? 神说这边有一个界限，就像起初在伊甸园里面事实上是一样的。神说这边有一个界限，你不可以过去。但是人心硬的人，就说：“哎，我就偏偏要试试看下一个。”好，美貌随意挑选，在这里我们再度看到伊甸园里面的犯罪模式，对不对？是同样一个犯罪的模式。在伊甸园里面的时候，亚当、夏娃他们为什么会犯罪？因为他看到，他觉得这个圣经里面说，当夏娃看到树上的果子，看到那个果子的时候，觉得悦人眼目，可以做食物。然后魔鬼跟他一讲，他就吃了。好，在这边我们看到这个在伊甸园里面。在伊甸园里面这样子一个犯罪模式呢，是不断不断的在重复，不断不断重复。好，下一章。好，接着那怎么办呢？就律法了。我们刚刚看到创世纪，这时候就进入了生命记。啊，生命记里面基本上就讲说神要告诉你要怎么样怎么做，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警戒，有很多很多的警戒。好，下一章。好，创世纪，所以我们接下来做一个 summary 啊。人为什么会在律法层面上思考这个问题？在创世纪里面讲到神起初的心意，婚姻的设计，然后人犯罪以后的后果呢，就开始心硬。然后生命记里面就讲到神的恩典赐下律法来保护人，保护，因为人已经堕落了怎么办呢？所以神用一个方法来保护，保护的方法就告诉说这边不能去，那边不能去，对不对？不能去。另一方面呢，也是来阻止人类的恶行继续的发展。休妻条例呢，刚刚我们看到了在生命记25章24章里面，那个第二节里面就讲到说，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所以事实上那条律法，休妻律法，是为了保护女性的，是要来阻止这个罪恶落在恶中的人呢继续在繁衍他恶。你想看两个人结婚，如果在那个时代的时候，女性是受欺压的，如果不允许有这个离婚的话，那个女性可能会在家里面可能会被虐待，或者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对吗？所以是为了保护女性呢，所以才立下了这个律法。所以这个律法是在一个人罪恶的状况下呢，神要保护人的一个方法。好，下一个。好，律法并没有救赎的功效，被驱出的人呢是永远回不到伊甸园的，他们已经回不去了。为什么人习惯性的在生命记里面找答案呢？因为他们知道伊甸园回不去了，那边有两个拿着剑的天使吉路伯已经把守了再度回去的那个路线，所以落在最终的人没有办法，只好习惯性的在一条一条的法律上面来询问可以不可以，可以不可以，可以不可以。好，下一个。转机。那为什么耶稣要重提往事，再提那个再也回不去的乐园呢？如果创世纪乐园那个起初没有离婚休妻的那个状态是我们再也不能回去的状态，耶稣为什么要在这里重提呢？因为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借着他替死罪能够得赦免。耶稣来到世上就是做这件事情，罪由一人入了世界，当人类的第一个人犯罪的时候，罪进入世界，人再也不能够回到伊甸园。但是同样的，神也在同时也赐下了恩典，让第二个亚当，也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行权的律法，他也替人受死，他替人受死以至于我们免去了刑罚，他行权了神的律法，以至于我们能够他承受他所得到的一切的义，让我们不会再受那样的捆绑，说我们必须要在生命记底下，而是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回到起初的设计里面。下一个。信靠耶稣的人是可以而且应该回到起初的设计里面，享受婚姻的祝福，在那里呢不会再有分离，也不会再有相互的伤害。我想今天这一段对话里面我们要学习的是什么呢？我想对于 还没有结婚的弟兄姐妹或朋友，我觉得今天的话在这里，神的话在这里很清楚，神已经告诉我们说起初婚姻是怎么样子的。我们不要看今天这个世代有很多不美满的婚姻，我们也不要看这个世代的教导是什么。当我们看创世纪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个信心说我们靠着基督我们是可以回去的。你不要说今天这个社会已经乱到这个地步，人心已经不轨，我们今天已经没有办法回到那样一个纯真的状态。我们不要听那样子的谎言，因为耶稣说可以的。当耶稣行权立法，他替我们受死的时候，这一切的罪已经担当，他已经为我们担当，我们是可以回去的，我们是可以回去的。所以对于我们还没有结婚的弟兄姐妹跟朋友，神的话在这里有一个很美好的祝福在那边。我巴不得你们好好的来仔细思考耶稣今天讲的话。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走对，不是很好吗？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如果我常常在想说，如果在创世纪里面那个罪恶的事情没有发生，不是多好吗？那不需要生命记了，对不对？今天如果那个还没有结婚的弟兄姐妹跟朋友，你想想看，你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很好，那不是很好吗？你何必落到后来来问说这条该可不可以，可以不可以，可以不可以，何必走到那样子光景呢？对，今天很多人来问说我可不可以结婚，我可不可以离婚，我可不可以再婚，你何必走到生命记呢？你何必呢？神今天讲说你在开始的时候你就走在神的设计里面，你就避免，你就到后来在法律条文下面来寻找出路，这是神今天给我们的建议。所以我们真的好好的在心里面来想说我们怎么样预备自己。当我们好好预备自己了解神婚姻的时候，我相信神配合人啊 yoked， 神会配合人。当我们在神面前好好预备自己的时候，神会给我们一个正确的属灵眼光。当神配给你的人在你身边的时候呢，你有敏锐的眼光，你可以察觉得出来那是神要给你的人。对于我们已经结过婚的弟兄姐妹跟朋友啊，如果你的婚姻是很美满的话，我为你感谢主。但是你现在婚姻美满，你的根基是什么呢？你们婚姻美满的根基是什么？如果我们婚姻美满的根基不是在神今天的这个定义里面的话，我可以100%的告诉你，那个根基呢，在一夜之间会毁掉，因为我们看到很多很多这种事情。但是唯有当我们回到神的设计里面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确据，我们可以知道说我们婚姻越来越好。我们有确据说，不管我们现在问家庭有什么问题，我们的婚姻一定会越来越好。为什么？因为神起初的设计就是这样。当两个人在基督里的时候，我们的婚姻一定会越来越好，这是神的应许，不是我们的努力的问题，而是这起初的设计就是这样。如果我们当中夫妻有很好的婚姻，我们希望好好在创世纪里面来再度思考，让我们婚姻再更坚定的来立在神起初的设计上，因为这乃是神交代我们的命令。下一道，这个计划呢，第一个亚当暂时而片面受阻，但第二个亚当事实上来的时候呢，在预言里面我们刚看了3:15，在魔鬼在进行他的欺骗的时候呢，神的救赎事实上已经开始了。好，下一章 OK， 属神的儿女呢应该要觉醒，我们应该在耶稣基督里呢来担负赋予这样一个盛大的庄重庄严的文化使命。我们如果有很好婚姻的，我们在神的面前再度来感恩，我们也再度来明白神的起初的心意是什么。对于在座或者我们有一些朋友或者一些弟兄姐妹，你现在婚姻正面临一些困难难处的啊，每次谈到这里的时候，事实上啊，这心里是蛮难受的啊。但我想到我年轻的时候呢，读过一篇文章，一篇小说吧，它里面讲说一对夫妻一开始很恩爱啊，然后经历了很多的很美好的事情，后来结为夫妻。那结为夫妻以后呢，一开始也挺不错的，到后来就经历了很多很多不幸的事情啊，一下这边出问题，那边出问题，有的时候是这些，有些是他们的错，有些是环境的错，有些是父母的错，反正错综复杂的结果呢。这一对夫妻呢，到最后呢，他们发现没有办法再爱对方，结果两个人呢，到最后呢，没有办法就对簿公堂，啊，就到了法庭，就离婚啊。他们离婚的那个法庭呢，就是他们当初 结婚公证的法庭。那他们两个人离婚以后，从法庭出来，在门口的时候，那个小说是这样写的，那个文笔很好，我不记得里面文章怎么写。他就写说，那个女方就是他的前妻了，这时候已经离婚了。那女的就告诉那个男的说，我们两个人在过去有太多美好的回忆，但是这些美好的回忆呢，今天好像一张一张的照片被剪碎了一地，很美的照片，但是被剪得碎碎的，散落一地。后面一句话就说，这些回忆太美好了，就算剪碎了一地，在阳光底下仍然是灿烂的，让我不能直视。这是小说家笔下写出来的东西。所以我们过去有很多美好回忆，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在结婚那一刻的时候是随随便便的。我讲的是一般正常的婚姻，没有人在结婚那一刻的时候是随随便便的。但是为什么到了碰到问题的那个时候，过去一切的美好就毁于一旦呢？他不是说不记得过去那些事情，只不过就像这个女主角讲的话，她说那些美好的回忆都还在，不过已经被剪碎了，散落一地的这些美好的回忆，我没有办法再爱你了，我没有办法再容忍你了。那个小说就这样的悲剧性的结束了。当我在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昨天晚上我在想说，这个小说有没有可能有一个好的结局呢？如果根据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来讲的话，也许这一对夫妻到了离婚法庭，到了法庭上的时候呢，也许他碰到一个法官，他跟法官讲，两边讲说要怎么样离婚啊，讲了很多，对话完毕以后，法官要判决的时候，他发现这个法官很沉默，从头到尾都没有问什么，就一直听他们讲，这边讲他的错，他讲，全部讲完了，法官该宣判的时候呢，法官好像没有判，法官反而问他们很多他们以前的事情，问他们很多说，哎，你们当初怎么结婚的啊？哎，你们过去有什么美好的事情啊？如果今天后面那些事情全部都没有发生的话，你们可能在和好吗？啊，就觉得这个法官就一直，然后甚至就把今天的创世纪拿出来啊，就让他说神起初婚姻是这样啊。当这一对夫妻到了法院门口的时候，他们心里在想说，奇怪，我今天怎么碰到这样一个奇怪的法官，我在问他可不可以离婚的问题，结果他跟我讲了一大堆婚姻起初的问题。也许他会醒悟过来，也许他会醒悟过来。当我们今天面对一切困难的时候，你我真的到神的面前，你会碰到一个这样好的法官，他不会告诉你可以不可以，他会告诉你说，任何一个人靠着耶稣基督都可以回到神起初的设计，你不会不用谈今天的可不可以问题，都是可能的。所以建议各位，如果我们现在有婚姻的，你的婚姻有困难有问题的，千万不要放弃，千万不要放弃，靠着耶稣基督我们都可以回去。如果是已经义离的，就像这个小说里面悲剧结束一样，好像已经义离了，但如果你们已经义离的，已经离婚的，但是如果对方两方都还没有结婚的，我建议你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和好。因为这是神起初的心意。我们一起祷告。天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这一段2000年前的对话，一直到今天，似乎没有人真正的明白我们在你面前的亏欠。我们发现今天我们面对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仍然在寻求询问可以不可以。 但是我们今天想到说，当人今天出问题到我们面前的时候，已经不再是可以不可以的问题了。当我们出问题的时候，我们到你面前，我们知道我们是不可以的，我们知道我们是不能的，但靠着主耶稣，你为我们成就的一切，我们知道一切都是可能的，因为你起初的设计就是这样。主帮助我们，这是你创造我们的使命，这是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途径。帮助我们神的儿女兴起，有敬虔的婚姻，有敬虔的后代，有敬虔的家庭，在这个世代代表天国的子民来执行天上的任务，完成神托付我们的，在这地上让你的旨意行在我们这里的每一个家庭里面，包括我们没有结婚的，主啊，都求你祝福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有后代，那个后代是要在你的祝福里面的。主，我们有困难的我们也放在你的面前，主，我们相信靠着主我们都回得去的，我们都回得去的，不论今天我们碰到什么样困难，我们都回得去的，不论我们今天在什么状况下，我们靠着耶稣基督都有希望，因为主，你已经为我们死，你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一切。主，谢谢主，我们是按照你的心意来祷告的时候，我们相信这个祷告你一定垂听的。主，求你祝福我们，祝福我们的婚姻，祝福我们的家庭，因为这是你起初的心意。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